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哦，这个政府打炒房再出手，哦，原本以为这个平均地权条例 2.0 囤房税 2.0 已经是近期打炒房的最终一拳了，没想到这个财政部呢刚宣布调整112年度个人出售房屋的财产交易所得计算规定，下修这个豪宅的课税门槛。这个消息一出，掀起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讨论话题哦，到底对哪一些族群最有影响呢？那我们这一集邀请到房市专家小甜心徐嘉欣来聊一聊。Hello， 甜心。
Hello， 听好，嗨 ，Sam 好，好久不见了。
好呀，
对呀，
啊啊。最近房地产呢，本来想说安安静静的哈，想说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消息，结果财政部刚宣布这个大事。
是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先这样说了，就是。政府在打豪宅这件事情就犹如在打共讲打共匪一样，不遗余力打的那个方式， 我自己是觉得真的就注定了这个产品以后应该就GG了吧。
嗯，先来说一下这个豪宅的门槛哦。原本台北市的豪宅标准是从这个7000万调整到6000万，那新北市是从6000万降到4000万，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个4000万降到3000万，那其他地区呢从这个4000万降到2000万，全部下修这个豪宅的门槛。
好，所以但我这样讲哦，其实大家你刚刚两位讲这个坦白说，因为我们对于豪宅的定义，我今天来我先讲豪宅这个事的定义。因为有些人，我很多朋友说，哎，豪宅为什么又有财政部，又有央行，又有台北市政府，各式各样定义不一样，到底这个规定我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买豪宅呢？或者我以后卖我现在的房子会怎么样呢？我今天一次大概跟各位说清楚。首先我们先定义豪宅这件事。那豪宅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在法令上面的专业名学名不叫豪宅，叫高级住宅。那高级住宅原则上就是它是住，然后价格超过一定的价格之上。好，所以我们在豪宅这件事情，高级住宅这事情上面有三个定义。一个定义是中央银行给的。那中央银行管什么呢？中央银行管银行借不借钱给你。所以 suppose 如果你今天要买一间豪宅的话，那就是要看中央银行对于豪宅的定义。好，那中央银行对于豪宅的定义是这样子：台北市建价或买卖金额到7000万，新北市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好，那它是这样子的规定。所以，如果你是要买豪宅，好，买高级住宅的时候，你就要看央行它是怎么样规定这个限贷的条件。那央行如果管越深，你管的如果下修标准什么玩意儿，其实倒霉的就是这些买豪宅的人。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又有听到说，财政部上次刚刚 Tim 讲的那个财政部这件事，财政部是管你要缴多少税，就你卖了之后财政这事情归财政部管。好，所以财政部他对于豪宅的定义就是刚刚 Tim 提到的，北市那个成交金额6000万，新北市4000万，其他桃园、新竹县市、台中、台南、高雄这些都会3000，其他地区2000。那这个事情是，如果你卖你家的豪宅，那卖你家的豪宅，结果磕到标准了，要用现在财政部的这个调整来去缴税。但它并不是全部哦，
是
如果你是房地合一之后2016年之后买的，不好意思，这东西不关你的事。那如果你是在实价登录之后买的，你知道当初买多少钱，这事也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呢？关那种你一定听过隔壁张妈妈、李太太、王小姐说，他们家曾经在什么921前后，或者是什么西元2000年前后买了一间房子，可能500万，现在变成5000万。
是，原则上就是2014年前取得查不到实际取得成本的中古屋这些人。
是，所以如果说你们家没有这样子的案子的话，你也不用烦恼。好，那你会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很重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如果你是用卖掉价格，然后政府也知道你取得价格的话，基本上税更重。
就是用房地合一的这一个，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2016年之前买的，好，那就是用旧制。好，那如果说你是2016年之后买的话，就是用房地合一。那这个我是建议不要在这里讨论这事情，对，我怕大家会转台。这个就是很
复杂了，
它有点复杂了，但是我们就是大概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你当初买多少钱，你缴的税一定是便宜的。好，它即使它再怎么样调的话，它都一定会就是比政府知道你买多少卖多少来得低。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大前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小东西，那个小东西叫什么嘞？那个小东西叫做，大家听到台北市政府，我们常听到讲说，哎呀，有一个豪宅税。那这个豪宅税它只在台北市政府。那台北市政府针对豪宅的定义，它自己有一个东西叫做台北市高级住宅认定标准。那这个认定标准它就是你只要是钢筋混凝土以上构造等级，就是 RC、SRC
啊、
等等哈，用途是住宅，然后你的这个按户认定，为什么要按户认定？因为有一些社区它有大小坪数，好，那可能小坪数没有到这个总价，好，你的房地总价在8000万含车位，好，那它就被视为是高级住宅。然后台北市政府有一些很可爱的定义啦，它要是独栋建筑，外观豪华，地段绝佳，景观甚好，每层户少，户户车位，保全严密，管理周全。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像广告词吗？
真的可以直接做成 POP 了。
对啊，台北市是这样子的规定。那它是对哪一些东西？你只要符合它的标准，就是八千万这个标准，它是针对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房屋税。所以我说今天在台北市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夯不啷当就是突破了8000万，那就你恭喜你，你就要比较贵的房屋税。好，那房屋税它也有分啊。好，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咧是在90年6月30号之前盖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叫造价比较便宜嘛，好，那他们就加成啊，就是你路段率，然后就再加多少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是90年7月1号之后，那你盖了之后，那它就加的比较少，就是固定比率120%。所以用这个事情来算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我在台北市买所谓的高级住宅，那它的持有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而且其实我有发现，这一次财政部下调这个豪宅的门槛，它是冲着这个10年以上的中古屋屋主，一方面是要加税，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它要抑制这个中古屋这一波的这个涨价的风气。但我自己认为，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精打细算的中古屋屋主未来会不会把这个税金直接加在这个房价上，就怕这个好地段的房子房价越来越贵。
应该这样说，因为第一个 我自己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就大概有抓了一下112年呢，这个符合财政部标准，标准前标准后大概7都，差不多1000多户了，1700多户。那1700多户其实影响没有那么的大。那但是我们刚刚前面 Lily Coco 讲了一大堆之后，大家你有没有会发现呢，我讲完你才知道原来豪宅分三件事啊。多数人不知道，多数人以为这些刚刚财政部讲的这一件事。所以在这个一件事跟三件事这件事情比起来的时候，它会造成所谓的心理上面的冲击。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说是高价住宅的持有者，或是他可能当初很便宜取得，比如说500万然后800万取得，然后毛起来一路涨到3000、5000的这种，那这种他可能他就会说，哦，稍微他又注意一下，他会注意一下之后，他可能会做一件事哦，他倒不一定会去做就是我成本加上去，他反而会去做拆分这件事。拆分这件事情你怎么做呢？拆分是比如说，好，我本来是那个6235万，好吧，那我车位拆成350万，那我是不是就在标准之下车位另外交易变成2笔？所以就是我为了要规避我要缴太多税，齁，当然如果你已经卖到比如说1亿2，你也就不要想要再弄到6000以下，那不可能的，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不是这种状况的人的话，那你就是用我们讲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就把车位拆出去，大概最值得拆的就是车位了，拆出去然后把总价降低。可是这个买方他买了之后，假设他房子在台北市，他还是得会卡到 这件事啊，卡到就是房屋税很重。然后他如果说你弄起来，就算你拆成两份合约好了哈，你拆成两份合约，这个倒霉鬼他有可能他还是卡到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对吧？好，然后更衰一点的事情是，他说哦，那这样我拆成两户好了，不好意思，央行你如果一直卖两户，你还有一个，哎，对啊，
闪过 A 闪不过 B 啦，
是的，所以这个只能够说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豪宅市场应该会大受影响。
豪宅市场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啦，有几个部分啦。第一个是说，你很明显看到现在建商不去盖大坪数，因为根本卖不掉哦，所以以后供给会变少。那第二个是说，你会发现我今天买的人我也卖不掉，因为我的买方可能也受不了，没有办法有，就是我的买方如果有能力买这个东西，我要买新的，我不要买旧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整个市场豪宅市场它会产生一种质变。可是你说豪宅有没有需求？还是有，因为对于一些高资产的客户来说，它还是会有什么保全严密周全外观豪华这一类的房屋的需求。那他在这个需求之下的话，那他就会想要去追逐这样子的房子。我认为啦，我认为这是一个一定会发展。而且像 Tim 跟 Sam 你们去过这么多的国家，你们会很清楚高级住宅跟一般住宅它本来就是两码子事。
对，他们是不同的市场，
是也是不同的世界。那这些不同的市场跟不同的世界，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多收税。因为资金这种东西会不会到他们身上，我倒没有那么的乐观。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高资产的族群来说，我们认识到的高资产族群，他不大可能会像我们一般人，我就是单押一个产品，单押一个金融商品去做避险，不会。我通常我如果是一个高端的高资产族，我一定是用一个完整的金融商品的配套。举个例子，我比如说我自己有一间住宅，然后我会配，我当然我股票，我可能我配基金，那甚至有一些高资产族他有一定的部位他会配在外汇。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有远见的朋友，他买了日元，我们是买日元去玩，拍死人家买日元也不是去买房子，他买日元投资日股
啊。最近日股好热耶。
是，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用就是锁住豪宅的这个思维，认为房地产市场不会就是锁住豪宅就没事。这是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讲，他说打豪宅最好了，因为呢就是有效果又不伤身体。诶，因为你打豪宅报纸一定会爆嘛，那报纸爆了之后就大家觉得舒缓了，就觉得民怨好像有一个出口。但是它会不会真的影响到市场？其实有限呢。
但是因为这一次财政部修正这个啊，很多人其实是会很担心说，那央行会不会跟进把这个标准下修呢？
这事情连央行自己都觉得很担心，所以之前才会有这条新闻。那这个事情哈，它的后座力会很大。我认为央行不至于去，他做这件事情他会想一下，为什么呢？第一个事情是好。财政部做这件，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财政部做这件事情是他处理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哦。
对，没错。
所以卖一个少一个，卖一个少一个，总会这事情就结束了。
是，
但是央行如果他今天去做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他会挡住到很多他意料之外发生的事哦。比如说，好，有人都更了，那你都更这个房子，我想要住舒服一点，行不浪当住在我都更前可能2000万吧，1500万。我都更后变成4000-5000万，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哎，结果我建商给我两户，啊，我自己一户住一户，另外一户卖不掉，因为选择性信用管制，啊，缴管理费跟房屋税，当当。所以这个我你会觉得说这事情是个案，不好意思，这事情绝对不会是个案。这事情如果拎刀被都更，你有怎样？真正建商就跪求建商不要分房子给你。
而且因为财政部的这个门槛就是非常的容易就会突破，
超容易的啊。
现在台北市6000万不是豪宅、欸、
对啊，6000万只是普通住宅、啊、新北市4000万跟就是像新竹啊3000万。
我昨天才听到永和，我们家永和、哦、新案单价一坪90几万，
是
倒抽一口气。
对啊，我们觉得如果顺利的话，搞不好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新竹就会破一百。
哎，某建设公司
对
要在竹北推案
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这件事情终究回归到就是大家乡民听得爽归爽了啊，大家以后央行又要做什么动作，但是目的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回归到今天政策目的在干嘛、哦、如果今天政策目的只为了爽 OK 你就随便 go ahead， 我觉得爽最重要。但是如果你今天为的事情是什么，我今天为的事情是降低银行风险，诶，这事情不等于降低银行风险。各位，你知道有钱人的风险比穷人的风险来得低吗？对吧？
对，
所以现在
很现实。
所以现在对于银行来说的话，说哇塞，这高资产的族群我不能放，然后我要放一些可能真的小平数的，而且也不一定他是自用客户，对吧？这是不是才是最恐怖的事？
可是我觉得这几波政府的打房，它是有一种突击式的那种出手，
就不讲武德、啊、
说打就打。
所以我们在说财政部这件事情，大家就说最有可能，我们有个同学说最有可能是就财政部某个长官他某一天就是去买了一间房子，买了之后可能比如说他在新北市，
你这个可以讲吗？
当然可以讲啊，就我
是啊，
我又没说是谁、
啊、查水表、欸、
我又没说是谁，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是我朋友在我脸书留言，你可以去找出来、哎、
好好好，大家讲了什么继续讲。
他说我个人很怀疑这件事情，就是某个长官他某一天 他就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买了一间房子之后，藤本调出来说，哎，发现那个屋主可能民国，哎，不要在八十年买的，
很早，
然后想了一下，80年、85年买的，然后结果发现，哎，他
价差非常大，
对，然后就一瞬间，可恶，这家伙
没课到他的税，不开心，这样，
对啊，你不觉得很？我说我那个留言呢，我跟他说，我觉得你讲这个例子 make sense， 很有可能，
他可能隔天上班就叫部下去调一调这个2014年以前还有几间。
对，说哇塞，这个人居然净赚了6000万，净赚了3000万，他才只要缴这样一点税。你说这是
很有可能？
你知道中古屋的那个获利真的是很惊人，而且中古屋很多的开价真的还只逼新成屋。
哎、欸，这就是我一个朋友，我们有一个中介的伙伴在讲，他就跟我说，他说、哦、你知道做房仲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有一些卖方，他一定要卖到个光宗耀祖的价格。嗯，我说他怎么不能在人生成就上，他人生成就就追求他卖一个社区最高价。
是啊，而且他还说不到那个价钱我不卖。
对，然后要扣服务费。嘿，
但是你觉得他这个财政部这个下调这个豪宅门槛，会不会抑制这些中古屋的飙涨呢？
他在撒什么、啊？
在那个门槛
下面，就是那1000多间吗？
哎，这样讲几个啦哈。对，刚刚Sam讲没错，第一个数量不多，你真正卡那个卡来卡去那个不多。好，我这样说好了，不要低估民间的智商啊！民间的智商其实有时候他们在为了节税哦。第一个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房仲跟他讲，他会有意识的去算，房仲会带数跟他讲，有意识去算，算了之后如果他觉得还好就这样，那如果觉得不好他一定会去想办法。我们刚刚讲的，我拆车位或是我用其他的方式
转嫁
退佣什么一类的，我一定有方法把这个东西不关我的事，亦或者是我就是要存拿啊。嗯，
所以这个房价不可能这样打下来吗？
它不是为了这事情打下来，房地产的价格从来都是因为大环境乱七八糟，再加上某一个突袭或某一个政策负面因素下来，它就会下来。那你为了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刚刚讲是过去的事情了，
对，
但它后续的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它后续的问题是建商闻到了说，哦，这政府在对于大坪数不送，那我以后
不是政府一直对大坪数、
啊、对啦，对不送。那我
两位台语真的我很想是北宋、
哦、对宋，
你们让我好痛苦，是
北宋，好，就是好。那
不是什么政策都会打到豪宅，
对，但是什么事情都会打到像什么的，那我不要推嘛。那我不要推的时候，我就会盖出一些，我每次跟朋友讲，我说你们盖这房子，我要地基组我都生气了，
没地方闪，
没盖那个盖那个小不拉几的，然后那个什么
长长的，
然后你在里面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煮泡面，你那个厨房你只要一开火，整间房子都是厨房，所以他会让建商在调整他的推案策略。 推案策略之后，它的供给会失衡。那供给会失衡的，我新的供给失衡的时候，那你那种旧的正常的大家想住的，它又掉不下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会认为，如果可以就让市场自己走了，就让市场走它自己该走的路，然后尽量不要有太多，我们不能说不要有太多的干涉，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观察。就是我认为政府他其实他要做的事情去做一些观察，而不是做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调整。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政策真的是风风火火啦，然后有时候感觉配套也没完整，他就已经上路了。我不知道这样行得通吗？
就喜欢头先洗下去再说了，啊，那反正到时候怎么样错再来改。但是你错了再来改了之后，有些事情你可以看，现在这一波下来其实是资金面的问题。那我前阵在跟朋友在聊天，朋友在问我说，你觉得现在的市况到底是多还是空？我说我个人认为，我现在觉得现在的气氛很像2013跟2014，大家那个时候都入行了，很像
很像
很像。那它就看起来它就是外面风风火火，但是里面你知道是虚的，那它要顶不上去。那之前2013-14之后还有很幸运的有一个房地合一，大家没听过，来一下，哎呦，价钱下来了，
那时候真的影响很大哦。
对，因为台湾但凡只要第一次没有试过的事情，大家都会下来，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原则。那你会问我说，为什么平均地权条例上路
为什么没有打下来？
我告诉你，平均地权条例上路是因为它躺在立法院躺太久，所以它真正发酵的时间是在平均地权条例通过的前一年。因为进去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进去就是通过，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7月份有非常多吓破胆的屋主出来，就是出来
一些菜篮组有一些逃命潮。
对，逃命潮，你就是说，所以一个法案，第一个一个法案第一次，第二个法案不要躺太久，好，那市场谣言越多，那就越来 越有空间，大概是一个原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甜心这帖良药就送给政府了，希望他们有听到吗？
祝福大家，祝福大家。
我真的认为其实政府怎么打都永远打不到那一群真的是有钱人，他们买房不管怎么样用现金买也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房子。应该这样说好了，他们赚的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赚。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仇富，其实很多人他们的收入真的就是正正经经，然后去做一些不是包赌包仓卖白粉啊，
对啊，
他就是在股票市场上面人家兢兢业业的研究，所以然后配股配息长期持有，就是有这种人。我有一个前辈，他是 Hermes 的 H 牌的 VVIP，
哇，
他的 H 牌是台积电配股配息，然后还有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股票的每年的就是他的那个 cash flow下来买个包。他说你也知道我这个不是靠我的收入在做这件事，我不是靠我那个，我就是用配股配息的零用钱。
有钱人的思维真的不一样。
对， 对，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这十几年下来，或许我们应该除了看房地产市场往上走之外，哦，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些人他不偷不抢为何这么有钱，我们是不是少做了什么事情。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囤房税可以把房价打下来，各位，以现在台湾税基这么低，我想你们应该之前也讨论过这件事情，税基这么低，我乘三乘五乘十，那也不过就是一年十几万几十万的事。
台湾的税真的很低，比起欧美国家，
所以重点
真的很低。
所以重点会不会是房屋评定限值的问题呢？
对，但是因为你不能追。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们自有率这么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自有率这么高是因为我们租屋没做好，社会住宅没做好。我今天买了一间房子，我就是一辈子要在这边栖身的。我现在持有成本这么高，那以后我年纪大我就睡路边。
对啊，你讲的这个真的很对，因为很多人买房子是因为他怕老年租屋会遇到问题，他没有地方可以住。
对，他不用怕，就事实就是这样，你老年租屋一定会遇到问题。好不好，不用怕，
除非政府有些配套啦。
对，所以他如果说他要整个调税基，政府其实我跟你说这几波下来税洗下来，无论是今天的财政部这件事情，亦或者是我们前面讲同屋税这件事情，欸，都庄家大胜，欸，
还有房地合一 2.0
都是政府这税收增加，欸，所以你说那房租有没有降？没有降。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一次我还 跟某一个助理吵架，就某个那个，
你会跟人家吵架？
不然我觉得 我觉得就吐血，有一个委员的助理，然后反正就是就他就酸我们业者说，哎呀，你们不可囤房税就是因为这是你们记者的意思啊，对不起，他骂了脏话，
我们会逼掉。
然后我就说，小朋友，如果你要用左派的方法去想，我先这样讲是有点，如果你永远你如果你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去想，一定要有配套。台湾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也不是社会福利，台湾社会福利也没有做到十分好哦。你今天加税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免剩命，我直接告诉你租金一定涨。他说哎，这是你们业者的这么支持。然后我说你不信就算了，我说现在我不跟人家吵这市场多空，我不跟人家吵，市场不会骗人，我说反正就让市场告诉你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你买房子了吗？还在租屋吗？他对我还在租屋。我说那你可能快要租不起了。
一语成谶，只能这样讲。
对，就是你不能够用一些自以为的思维了，去模拟一些你另外同温层之外的事情。我们这样，刚刚前面在讲同屋税这件事，好，几十万跟十几万，他不会为了几十万跟十几万贱卖他的房子，而且就算他贱卖了，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台积电700块，台积电他说啊，所有人都觉得台积电可以投资，他今天跌到500的时候，你会希望他有一天跌到200你要进场？第一个跌到200你肯定不敢买，第二个他如果有可能跌下去再涨回700甚至于更高的时候，他可能在500的时候就大家就买了，就涨上去了。所以觉得他200可以买的人，早就他永远上不了车。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一路跌到200，像甜心讲的，没有人敢买，因为这种东西真的市场大家就是追高不追低。
对，他就是这个筹码洗会把有钱的人洗得更有钱，因为到最后你去买那个会买500块台积电的那些人，他一定比200块台积电的人有钱啊。结果到涨上去的时候200块一样空手啊，但是500块买的人可能上到800，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或许可能可以给大家多思考的一个方向啦，不要那个酸我，但就我们不跟大家吵这件事，就是到时候让市场来说话，就这样啊。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啊，其实未来的市场因为打炒房不断嘛，其实我会觉得它的市场会呈现这个极端化的趋势，就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央行呢，到底会不会跟进这个财政部调整豪宅的认定标准呢？预计3月份就会知道了。
真心希望他不要了。我并不是说站在业者的立场或什么觉得他不要，而是会有一些他没有办法想象的情境会出来。那这些情境他到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说是公平的对待哦，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好，这一集也非常谢谢小甜心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